那天父在这新的开始，我们要开始查考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翻开这一本书的时候，就求你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一年度要学习旧约概论。主，真是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亲自让我们从这一本书上啊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一个信实的神，你是有慈爱的神，你是一个大能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将这个课程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因为圣经说圣经都是神的话，以造就督责使人归正，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求你激励我们，不只是还学习，也有这个热情啊，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启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旧约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预言。你们写一下这个第一个预言弥赛亚的预言，你就写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这么说：凡是律法，凡是诗篇，凡是先知所预言的所有关于我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应验。所以主耶稣不止复活以后，不止让证明说哦他已经复活了，他跟他们讲解圣经。在这个以马处事的路上，在门徒的这个聚会当中，跟他们讲解，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有关于我的都要应验。所以这是可见这个旧约对主耶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这样，那不只是旧约是以基督为中心，旧约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世界的起源，比如说生命的起源，比如说人类的起源，我们怎么来的，这个生命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怎么造的，这样。那罪的起源，这样，这个罪亚当夏娃犯罪，这样。那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好像他是人类的代表，这样。这个奥古斯丁说，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虽然是代表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亚当一样 participate 参与在他的这个决定的当中，这样。他是人类的代表，这样。那为什么会有死亡？婚姻的起源那个婚姻是怎么设立的，这样。所以牧师每次跟那些年轻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就从这个创世纪跟他们讲，人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样。离开父母，这样。建立一个家庭，这样。那离开不是说抛弃，离开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十诫也说要孝敬父母，这样。所以在这里还有律法，你们看到律法很重要。我现在你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律法，对不对？但是你就再思想一下那个定律法那个人 ，the author of the law， 这样。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律法，对不对？但是这个背后定律法的这个观念，或者这个人很重要，这样。所以你读律法的时候，看到这个背后这个写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这一些都彰显在他的律法的当中。这是很特别的，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律法上的这个重要，这样。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遵守律法？因为迦南地很多风俗，不好的风俗，不好的这个习惯，不好的道德观念，所以主耶稣就上帝就要保守他的子民，这样。他唯一的真神。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你在旧约上看到这个 两个民族在打仗的时候
是什么呀？
就是两个神在打仗，跟叙利亚打仗，跟亚述打仗的时候，跟巴比伦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啊，亚述有亚述的神，亚述的王来说，哪一个神能够胜过我们亚述的神？这样啊，所以其实就是那个神跟神的打仗。所以在这个战争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样，那所以在这个历史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你怎么知道？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到。那神的属性，我们啊，在系统神学的时候，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那神的有一些性格是啊，不可以 incommutable 是这样啊，不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有一个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他的慈爱、他的仁慈、他的公义这样。那他的这个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他神的属性这样，这是不可分享，永远存在这样。好，我再请你们写第九个好吗？第九个，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渐进的启示，渐渐啊，一步一步的渐进的启示这样啊。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旧约的这个整个这个啊救恩就启示给我们这样。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对不对？这个后裔要击打这个蛇的头，哎，这个后裔，然后亚伯兰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后裔，哦，所以慢慢慢慢就可以看到这个启示是渐进的这样。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看到神，哎呀，整个救恩对人类的计划要通过他的儿子这样。所以是一个渐进的启示这样。那第十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旧约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神国度的计划，国度 kingdom， 神国度的计划这样。那刚开始神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是让亚当然后成为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样，但是亚当犯罪了这样，所以这个国度的计划好像跟被这个没有实现。然后啊，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好像就代表神的在这个国家上掌权，要彰显神的国度这样。所以啊，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啊，虽然有一阵子顺服，最后又失败了这样。最后到启示录，我觉得这个国度的计划从开始到最后，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要建立，在千禧年的时候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这样，那个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掌权这样。哎，这个你看这个整个国度，神的这个 kingdom 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思想观念这样。好，所以看到旧约的重要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明白它的重要性这样。那我们就现在呢，今天就来看这个马有凿的这个旧约概论这样。他首先就告诉我们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很多困难的地方这样。那而且好像旧约很厚，马有凿用一个字叫做望洋兴叹啊，这个大海这么大这样，怎么去摸索这样，有时候很枯燥这样。那特别读到这些律法书的时候啊，就是好像重复这样。那但是呢，他说其实旧约不但是神的默示，对我们且有重大的意义，不应忽略这样。那他这里提到十二个这个啊困难的地方这样。他说信息供应少这样，很少牧师常常讲旧约的这样啊，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旧约的时候也是比较少这样啊。那篇幅很长，请问一下旧约有几本书？
三十九本，
写一下啊，三十九本哈，在这里三十九本。那这个历史也很长啊，大概有1600年的历史，你们可以写一下，大概有1600年这样啊，从这个亚伯拉罕到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灭亡的这个国家这样。那假如再加上这个洪水啊，假如再加上亚当，那时间就更长了这样。那它有这个宗教的独特性啊，它有家谱，有列王记，有历代记这样，各个的不同的这个书都有它的一样意思在这里，那着眼点也不同啊，各个书的着眼点不同。那它有救恩的观念啊，神的救恩的观念，神的拣选啊 ，election 这样啊，神的国度，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国度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讲义吗 ？Angela， 你有讲义吗？嗯，那边还有讲义，那边还有讲义，对，好，那。这个国度你们写一下，国度有几个因素这样，一个是人民，国度要有人嘛，对不对？你没有人怎么这个这样，那国度要有土地，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是说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的百姓这样，那要有君王国王这样。这是我以前在在学校学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成立的条件，就是要有人民、土地，还有主权这样 ，power 这样。哎，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国度要神的国度要成立，不只是这三个，还加上什么？你们知道？哎呀，我真是看到这一点，我真是觉得我们以前所教导的跟神的国度的观念有一个极大的区别。第四个就是法律。你看，要进入迦南地，要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摩西颁布律法，颁布这些条例，然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这个生命记，就是重生神的律法，对不对？你看，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照着律法来教导他的百姓这样。所以不只是有 power， 假如一个国家有 power 的话，那就是在上掌权的人说了算这样。所以神的国度有一个道德，有一个法律存在这样。我觉得这真是很特别的这样。神是一个守信用的神这样。那旧约里面继续提到这个十二项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化差异这样。这个有犹大国啊，犹太民族，还有外邦巴比伦、亚述这样各个这个国家这样。那在这里，犹太民族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习惯。第一个是这个立约，你们可以写一下立约。立约一个是用血，一个是用血。你看这个要杀生哦，这个要献祭才立约这样。第二个立约是用鞋子啊，鞋子脱下来，哦，打在地上，好像这就脱下鞋子这样。你看那个，路德是吧？路德的这个先生是摩阿斯，对不对？要娶路德的时候，本来他是排名第二个嘛，第二个顺位，哎，那个时候他们就脱下鞋，第一个顺位的他不愿意娶，所以他就这个叫他脱下鞋子来。所以你看那个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这样。那体裁呢，体裁有这个描述这个历史的，也有一些预言的，对不对？也有辩论的，比如说这个约伯记就在那里辩论，有一些是诗歌的，有一些是预言的。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要看这个是哪一类的这个体裁这样。重复性很多，比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有一些很多重复的这样，诗篇好像也很多重复的这样，神学的观念，那国度、恩典、末世，刚才我提到了这样，那伦理观念你可以写一下，伦理观念，就是比如说约书亚要进城，神就叫他们把迦南地的百姓全部杀掉这样。那这是很难解释的这样啊，这个动物也杀了，小孩子也杀了，女的也杀了这样啊，那这是比较难解释的。那诗篇里面常常有一些 好像咒诅的诗歌，咒诅就啊，神啊，我的敌人，求你惩罚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啊、哦？那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高中生，他就问牧师说：“我祷告的时候，能不能像诗篇的诗人这样咒诅我的敌人？”这样，我心里想：“哎呦，怎么回答？因为这诗篇，他那个好像咒诅这个敌人一样，这样。”那新约不是告诉我们要原谅别人吗？你不可以咒诅人家这样啊。那照新约的教导，你就不能咒诅。但是在诗篇里面，他有很多这个诗人，就是求神，真是啊，惩罚惩罚他们这样。那我想这些惩罚，就到最后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真是把这些惩罚降临在他们。所以现在我们是啊，不能咒诅，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实行公义，这样实行公义，这样那表达啊不尽同，这样各样的这个解释，这样应用性当然就是啊更是不一样。这样比如说现在我们也不再献祭了，有一些这个啊，有什么牧师在这里写的，有一种叫做诫命，有一种叫做律令，有一种叫做典章。有什么不同？诫命是比较道德性的，这样律法那个律例啊，条例的例就是比较明智的，就好像一个国家治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典章就是宗教性的，这样它是以这样来区别，这样。那所以在这方面，有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到底我要不要在这些典礼上啊，或者各样方面，我要不要应用这样？好，那。在读旧约的时候需要一些挑战，就是说会有很多困难，这样。但是我们若抓住刚才我们第一页的时候告诉我们旧约的重要性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这个旧约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明白这是神的话，我们对我们很多帮助，这样啊，克服心理上的困难啊。那旧约3000多年前写的，有时候跟生活上好像连接不上，对不对？就是都在这个旷野当中的这些枯燥重复这样，那所以有一些困难，心理上有时候要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点啊惧怕这样。我不晓得上次这个学者团体在查这个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好像每次吴彪叔是每次查一章，是不是？所以你想看以赛亚书大概快50章了，
66章，
哇，这个旧约该66章啊，66章，你一年都查不完的这样啊、哦，对，所以光是要，而且它很多重复的这样地方，那又是这个百姓啊，这个就是离开神啊，神啊就警告他们这样，但是以赛亚书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你想一想，光是要查完。这个以赛亚书每个星期查一章的话，快一年半大概差不多了这样、啊、所以在新时间上那了解上也有困难这样。所以在了解上有困难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刚才提到工具，对不对？工具书这样，假如你们能够有一本这个新国际版的这个叫做这个研读本，我觉得这一本是非常好，它是从这 NIV 的 Study Bible 翻译过来的。假如你们能够看，所以它这里有很多注解、啊、我看不懂的话底下很多注解这样，而且就比较艰难的这些注解这样。所以老实说，有时候你们带查经的时候，你们把这些注解就是说仔细读一下的话，你那一章你大概就可以掌握它一些很困难的一些啊，这个题目这样啊，或者是问题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的圣经拿起来是就是66卷书，也没有序言，也不知道那本书什么时候写的这样。所以你看它这个历代志，它就有这个主题，什么时间写的，作者是什么啊，然后这个有这个大纲啊，然后有这个主题。目的这样对象，所以你简单看一下的话， 所以你买这本书以后，等于是你买了66本的解经书，了解意思吗？圣经66本嘛，你不可能每一本都买，对不对？你买这一本的话，你就可以，所以不用买太多参考书，但是买一两本好的，那就可以很有帮助。这样，这是 NIV 的这个 Study Bible 这样。好，那假如说你图书馆也很多解经书，好几本解经书，你们也可以做参考。这样，那克服策略上还有克服这个兴趣这样。那好，所以我们今年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整本旧约读完一遍这样。那马有朝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有好几种的读法这样啊，比较困难的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啊。那有时候读到一半，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放弃了这样啊。所以他 举出比较好的就是说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就跳到约书亚记，然后就跳到四世纪，然后诗篇就选几篇来读这样。他上面有写这样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些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出埃及记读完以后，你大概就知道律法是什么，然后在约书亚记你就已经进入迦南地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又四世纪进入迦南地以后300多年在那里啊，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啊？那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好像重复有很多，有很多实践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错的这样。好，那旧约是怎么形成的？那这是蛮重要的一个题目这样。那其实这个题目在系统神学高长老已经讲过了这样，就圣道论的时候，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它是怎么样编写，怎么样什么时候完成的这样。那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好像是复习一样啊，好像复习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常常需要提醒的，需要复习的这样。所以我为了准备这一小段，我还回去看我的这个教科书，这样这么厚，重新看啊，看了以后真是觉得，哎，真是再一次的啊得到帮助这样。那这个叫做，这是 canon 啊 ，canon 叫正典，英文叫做 canon。你们再写一个英文字 ，c o n n o n 加一个 n， 加一个 n 是什么？大炮啊，大炮。所以 canon 不是大炮啊，不是大炮，你要解释吗？我就让你提醒一下 ，canon 不是大炮啊，就是说 canon 是正典。假如再加一个 n 的话，就是英文的这个大炮，了解是吗？哈，所以我就提醒你们一下，这样记你们就知道了啊。正点就是 canon， 但是不是那个大炮的啊。这个 canon 的意思就好像一个量度的一个量度的尺一样这样，所以在这个尺的标准底下啊，就是最正确的这样。所以唯有真理的这个推测的模范啊，正点就是一个标准这样。所以这个正典就是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里面才能够接纳成为圣经的这个话语这样。那正典的这一直词在圣经书卷上虽然是基督徒起手的，但这观念却是源远流长的。犹太人从小就认识这个神的话这样啊，他们都很敬虔，要背圣经的话啊，他们不接受未经这样。好，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那所以犹太人有三个观念啊，很重要观念，你们可以画起来。第一个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的真神，他也是一个启示的神，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启示给我们这样。那末世呢，就是末世，末世就是神的灵与人合作，借着人的文笔，将神的心意配上自己受圣灵的教导，请把圣灵的教导也画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些作者在受圣的启示的时候，他要写下的时候，圣灵在背后来帮助他写下神的话语这样。所以这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三个观念。 这不只是犹太人的观念，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样啊，那正点是神的启示，请你们用啊把这个 process 画起来 ，product 画起来。这个 process 是有神的保守，对不对？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神默示的有一个 process 这样。但是这个作品的这个完成，这个圣经的这个完成，怎么把这个66卷书，也就是39卷把旧约圣经把它 combine 起来，这是圣灵的工作，请你们把它画起来。所以圣灵不只是参与在这个 process 上，圣灵也参与在这个 product 上。我觉得这个是观念是很重要的，当然是这些先知有圣灵的这个帮助啊啊，说预言写下来，那写下来以后要鞭策成为这个66卷书，是有圣灵的工作在背后的，因为是神的权威啊，那内在的那这个记录成为正典，这样受托的权威这样。那正典总共在这里，所以旧约我们把它分类以后就比较容易记。这样第一类就是这个律法书，律法把它画起来，先知书、诗篇，这样这是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把它这样分，其实我们现在也 大部分也是这样的分这样哈。所以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就是律法、先知、诗篇，凡说到我的预言都要一一的实现，这样。所以可见今天耶稣的复活就早在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里面。那这个正典的怎么收集而成的这样，那第一个是摩西五经，对不对？那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而且你们写一下这个生命记，生命记31章24节到26节这样。生命记在这里记载这个摩西五经是要放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有人说是放在这个圣至圣所里面，在这个约柜的旁边，在约柜的旁边这样。所以当时的国王啊，他们也都要常常来念这些摩西五经。所以那其他的书卷呢，就是也慢慢的收集这样。那最后的收集，这个文士以斯拉，你们把它画起来。以斯拉把它收集成为旧约的书卷这样。以斯拉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来重建这个圣殿这样。那以斯拉有四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百姓已经忘记了神的这个教导，会重建宗教生活。一个是延续，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重要。一个是重建，重建就是从我们本身做起，然后也是教导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假的书卷，所以有一个正典就可以帮助我们。然后那个时候神的话语稀少，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在撒加利亚书13章3节，你们可以写一下，撒加利亚13章3节说，假如有人再发预言，他的父母亲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神的已经预言已经停止了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神的话语这样。所以在这个世代也是一样，也有很多预言这样，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但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些预言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要跟这个正典里面所教导的来检验看看我记得我在墓地的时候有一个墓地的这个校牧他是带领 Grace 把他交给 Grace 把他交给我的，在婚礼上的这个好像Grace 的带领父亲一样讲。他在电台的时候，他每一个星期一次让所有的这个芝加哥人来问他问题，不简单啊，问了30年还没有问到这样。所以他说他在 这个是非洲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非洲十几年，非洲人常常会做梦，他们有很多梦，然后呢就来问牧师说，哎，你看我这个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那牧师就跟这个圣经来检验一下，假如没有跟圣经冲突的话，那他也不就是说不反对这样。假如跟圣经冲突了，他就警告他要小心不要去做还是怎么样。今天也是一样，这个预言也是一样，要看这个跟神的话有没有冲突，有没有顺从神的话这样。好，其实牧师也会发预言的，你们知道吗？将来一定会有大灾难，将来一定会有战争。其实不用我发，那主耶稣就讲了嘛，末世就有灾难，是不是啊？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发预言，说哦将来会有灾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发预言啊。那个圣经讲，我是repeat的圣经的话。好，所以，这个正典有一个内证，在这个内证的话，内证就是这个书怎么自己讲。你们写一下，3600次，神说，神说，耶和华这么说，有3600次。你想一想，这个整本旧约几乎神在说话了，对吧？神说，所以这是内证讲，摩西把它记录下来讲，所以。那外证呢？外证就是这个71本，我把它写下来。71本，时间很重要，时间是在250 BC 这样。71本是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翻成什么文字？希伯来文翻成什么文字？
希腊文。
为什么要这么翻？为什么要翻成希腊话？因为那个时候希伯来人都不会讲希腊话，都不会讲这个希伯来话，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对不对？亚历山大统治这个欧洲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把希腊文化传遍整个欧洲。所以他就把希腊的语言这样，所以那个以色列百姓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吗？那些人回归的时候，这个刚才那个先知叫做
以斯拉
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念圣经的时候，还要请一个翻译的。为什么要请翻译的？那第二代就不会这个就 Hebrew 了，不会 Hebrew 了，这样啊，所以时代在改变啊，连这个Hebrew 的圣经也要翻成 Greek 这样。那个时候翻的时候，把整本圣经翻了，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旧约已经形成了，旧约的这个正典已经形成了。但是我要坦白的说，在71本当中也有翻伪经，伪经也有翻，了解意思吗？我们要老实说了，不能只说这个，只全部翻这个圣经。哎，那伪经也有翻这样，但是伪经从来没有被犹太人所接受，这样了解意思吗？那这很重要，这样那个犹太人的圣经没有把伪经放进去，虽然有71本这样。主耶稣在世上的这些他引用的圣经的话语，也从来没有把伪经把它引进去这样。所以主耶稣都用旧约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诗篇啊、律法书还有先知书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旧约已经形成了这样。那犹太这个学家，这个叫做约瑟夫，你们写一下他英文的名字好吗？ J-O-S-E P-H-U-S 就是 Josepha Josepha 所以它是 J-O-S-E-P-H-U-S 它是犹太最出名的一个史学家是他是90 AD 不是 BC AD 他是耶稣以后的这样所以这个史学家他也列出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书卷这样书卷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自己的话成为旧约正典最大的证据就是他参考路加福音你们把这个马太福音23:35画一下这跟路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当他指责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说这个亚伯亚伯不是被他的哥哥以扫是吗杀了嘛对不对他说亚从亚伯的血直到该隐该隐跟亚伯对不起该隐跟亚伯亚伯的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就是你们残害的这样撒加利亚请问一下你们注意看一下旁边那个 chart 撒加利亚是在圣经的几乎最后第二本书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所以意思就是从亚伯从这个创世纪到撒加利亚整本圣经就是说主耶稣也就是看到这个整本的旧约的正典了到撒加利亚书那个时候就是马拉基就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你可以看出耶稣也是接纳这个旧约的正典这样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引用蛮适合的这样那门徒也接纳教父也接纳这样那然后三尼瓦这个会议也接纳这样死海古卷我们来到这个死海古卷你们写一下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发现的这样好那你们再写一下在那个你们在这个 slice 的最底下你们就在这个 slice 最底下写900 AD 写一个手抄本就是说在死海古卷还没发现之前我们最古老的手抄本就是手抄的不是就是手抄的不是影印了手抄的最古老的古卷是在900年这样900年拥有的是900年 AD
抄什么抄什么抄启示四页本还是抄什么
就圣经我们最古老希伯
来文的
希伯来文的比如说这个 Greek 可能就不算了这样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翻译了嘛对所以我们最古老的是900 AD 这样所以死海古卷就你们就画一条线把它推到就是125 BC 这样所以这个几乎把这个最古老的这个手抄本推前就是推到这个主前就总共加起来到1000多年这样了解意思吗以前是你最古老的书卷是大概900 AD 写的人家都不大相信了等到你把它推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最古老的是在100 AD 而且这个100 AD 的时候他们从这个死海古卷里面可以看到整本的以赛亚书还有所有的圣经的这个书卷这样虽然没有完全所以我们的信仰你看我们的手抄本可以推到公元前100年的时候最古老的这样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呢对我们的信仰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对圣经的可靠性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史学家也批评以赛亚书啦到底是是不是这个 主耶稣死了以后再写的，你了解意思吗？很多他们都认为说啊，这些书是在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写的这样。那我们说古海古卷啊，其实你们写一个英文字好吗？这个叫 Qumran 啊 ，Qumran， Q U M， Q U M， R A N， Q U M， R A N， 其实叫做昆兰啊。昆是乾坤的昆，兰是兰花的兰，昆兰啊，昆兰这个书卷，就是在这个昆兰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民族，他们就是离开了城市，在那边等候耶稣啊，弥赛亚要再来这样，那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抄这个圣经。
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啊？我们中文圣经是从哪里翻译来的？
中文圣经是、啊。
是其实是叶本翻译来的呢，还是从哪里翻译来的
？OK， 当然新约圣经就从
不
这
旧约圣经
旧约正典这样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这些宣教士嘛，他们有这个 King James， 对不对？那个时候 King James 已经出来了这样啊。那再加上他们可能也有希伯的训练，因为这些宣教士。是从各个这个 denomination 各个宗派最好的这些这个神学家哈 啊一起集合翻译，才叫做和合本嘛 ，United 的这个 effort 翻译的这样、啊，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有对照这个希伯来的圣经这样，然后再对照这个King James 的这个圣经这样。但是现在人家的翻译圣经常常说，我都是照原文翻译过来的，你了解是吗？那这个是
原文指的是什么呀？
原文就是旧约就是希腊希伯来文，新约就是 Greek， 所以在这个时候，
King James 是从这个七十四译本来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看他的分章都是用这个其实是译本的这个分章来，对不对？三十九章，
对，
这个所以我想中文圣经大概也是从这其实是译本来的，
有
呀、yeah.
对，有可能因为主耶稣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们是不是已经哦不对，主耶那个已经有翻译成 Greek 了这样？
不会，主耶稣基督说他一定是用
希伯来
文，
因为他们都懂。
我想问一下问题，就是在第四页的最左上方第一，他说七十四是译本，括号250是 BC 是吗
？BC BC。就是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他们翻译成这个从希伯来翻成 Greek， 因为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都不会讲这个希伯来嘛，对不对？因为被巴比伦统治、被波斯统治、被希腊统治，最后被罗马统治，他们就不大会讲，也不大会看这样。所以为了需要，所以他们从这个。选了70个 rabbi， 他们都是圣经学者，来一起来翻译这样。
那就是那400年沉默期。
对。不是被掳吗？对不对？那然后那个时候马拉基就在这个马拉基的时候，这个时候沉默期了嘛，对不对？但没有神的话语了，所以这个以斯拉就把所有的圣经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斯拉不是收集这个旧约圣经嘛，对不对？他收集起来就怕以后就是说百姓忘记了，百姓也不知道这个神的话这样。
那牧师，你刚刚提到125 BC 是什么？
125 BC 是这个就是昆乱就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最古老的死海。Yeah,
所以其实是一本为250。比前那岂不是比这个死海古卷还要老？不会了，一定是这个不是个 BC 了。
现在谈的是手抄本，手抄本啊，就是希伯来的手抄本。 希伯的手抄本最古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希伯最古老的手抄本是这个死海古卷。那死海古卷的手抄本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就是在主前125年的时候完成。那就这样。那现在是这样。那问题回到高长老问题，就是说，那个250年的时候不是有71本嘛，对不对？那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这个当他们有时候脚有抄写完了以后，有时候他们会把脚抄写错了，他们一定毁掉这个书这样。那但是那个手抄本不晓得，就是说，比如说那个71本是有翻译成这个 Greek 嘛，对不对？但是那个原稿就一直失落了这样。
所以那个问题就是说，你71本是250 BC， 那你一定是 based on something you translate， 那一定是，所以那个时候之前就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些250年前的那些原稿都找不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
昆兰，你就一说昆兰书卷很早都在死海的，最早的有在125 BC， 所以在这个之前犹太人一定还是有抄本，
对，但是都不见，都不见了这样。一定有，不然的话那些71本是怎么译翻成的这样，那是都找不到的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观念这样。而且昆兰古卷还没有，死海古卷还没有发现以前，最古老的版本我们是说900 AD 这样。所以那个时候900 AD 你怎么证明那些旧约圣经是你查了1000多年啊，对不对？有一些新派的学者说你这个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那个时候写的，这个以赛亚书可能是耶稣复活以后才写的，了解意思吗？什么说什么要跟这个强盗同葬啊，恶人同葬啊，对不对？那你以赛亚书假如是在耶稣复活以后才写的，以赛亚书就没有什么权柄了，对不对？耶稣复活的这些事情，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大概700多年前预言的。公元前700多年前预言的，你现在说他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你才写成，但是死海古卷就证明，就是说，你看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100多年前这个以赛亚书就已经写成了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这个信心，所以这叫做外证嘛，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外证这样，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对。为什么那个找不到那个啊？在古老的，有时候都找不到这样。你们不要以为就是找到这些古老。请问一下，这个孔子啊，孔子的这个四书五经最古老的手抄本，都是很晚才有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 Joshua Dale。有把它比对照，就是亚里士多德最古老的这个手抄本是什么，都比耶稣的这个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晚了好几百年了，好几百年。但是我们现在还认为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柏拉图所写的，明白吗？就是说旧约圣经的这个最古老的手抄本是在公元前1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那些手抄本都已经晚了很久了，这样。那所以是分成大类，就是大类就是三类，对不对？那但是现在我们就把它在这一类当中又分成这个历史书这样，摩西五经，耶稣雅记、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上下。总共有几本？
39。
39乘以3×9等于多少？27。27加39多少？66。所以这个27是什么？新约有多少本？
27
加起来66。好，这个技法我觉得蛮帮助的。好，那当然这个作者把它分一下，就是说这个虚线代表什么意思？
对。
被掳嘛，被掳这样啊，这个时候是被掳了，被掳这样。嗯，以斯拉是回去重建圣殿啊，尼希米重建什么？
城墙。
城墙啊，以斯帖是那个啊， 在那希腊的这个时代来讲，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马拉基是最后一本，这是十二个先知啊，这叫大先知这样。那希伯来的圣经你们写一下，二十四本，我们是39，对不对？他们是24本，那但是都是一样，但是到底怎么我们39，他们24这样？
那22，
22是吗？哦，对不起哈，我在这里有点22是吗 ？OK， 22。那他们这个合成一本了哈，《撒母耳记》啊，这个都合成一本这样。那有一些他们把它合起来，等一下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得到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旧约圣经跟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个啊编排顺序有一点不一样。这样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样是个哦，在这里提一下，这个小先知为什么和西亚书排最先呢？这个时候就照着时间了。小先知是照着时间，先知的这个时间表这样，哦，先后顺序这样下来这样，到最后马拉基就是最后一个先知。这个，那我就记得我去神学院，他第一个学期上课的时候去上旧约概论这样，第一堂课上完以后。那个老师说啊，下一次上课的时候要考试，要把啊这个39卷书全部背下来、写下来这样。我都不会念，这个字都不会，什么里面的卡拉，这个丢了多少里，哇，这夸口，哇，那个时候这死记硬背的这样哈。那个好在那个 TA 比较有 mercy 这样，我那个 spelling 错误的话，他还给我分数这样。所以那。假如我们把它分类，那就比较简单了，对不对？哦，摩西五经，啊，所以既然我们在美国，我们也 Genesis 啊 ，Exodus、Leviticus、Numbers、Deuteronomy 啊 ，Joshua、Judges， 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下这样，嗯 ，Ezra、Nehemiah、Esther， 所以了解一下英文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这样。那这个时候是在 Babylonian Exile 在这里，啊，巴比伦的这个。在这里，那 major prophet 啊 ，minor prophet 这样 ，book of wisdom， 这是我们的这个，那么简单讲一下这个犹太人啊，22本，那你看他们的 Samuel 就一本，对不对 ？King 也是一本，对，那他们这个。他们把给卖了，这个十二本在这里是。
撒母耳上下那是。
对他们就不分了，啊，列王记上下，他们就把它成为一本这样，所以他们也是，你看，就是他就是路加福音24章，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照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分法，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这些诗篇，就在这里就。Chronicle 就是在这里，
历代志，历代志，
啊，历代志，历代志，
哦，历代志，请问一下，历代志是什么时候写的？在这里哈，就有一点，你看在这里是历代志是在这里，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历代志应该是在这个被掳之前嘛，那其实不是的这样。这里有一个在这里，你看这个历代志上下在哪里？457，这个是我那个时候不大注意的。历代志是因为是以斯拉所把它写的这样。所以历代志是在这个，因为他要回顾过去的王啊，
不是有列王纪上下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历代志？历代志要回顾对过去的王，他们若照顾圣殿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兴盛；他们若毁坏圣殿的话，这个国家就腐败。那这里是三方面律法书，就在这里，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那这个是时间表哈，时间表，摩西五经，啊、然后Joshua 哈、哦、，Joshua 四世纪，啊，这是约书亚记 ，Joshua 四世纪，沙漠上下这个时间，我觉得历史就是事件、时间、地点，这、就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或许改一下，一般是讲722这样。北国是在722年灭亡这样。嗯，他说耶利米把政典带到巴比伦去这样，嗯，部分带到埃及去。那、然后586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南国灭亡。嗯，这政典呢？这还圣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约书亚，他把圣典带回耶路撒冷，那以斯拉带领以西结，对，好，71本在这里，好，旧约中就400年，就是沉默时期，这个。新约这一段我们就下次再讲，下次再讲。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没有这样，但是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样。创世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几年？400年，在旷野400年，对不对？哦，就是以色列在埃及，在埃及400年啊，在埃及受苦400年，那然后民数记就是在旷野40年这样。约书亚记攻打的时间是7年这样，这一点我还不是太清楚，没想到他这里写下7年这样。那进到迦南地350年，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有一点概念这样，350年。我是建议啊，就是说，盼望每一个学生我都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寄给你们，这样你们就有一个在 computer 上，或者是在我们，不必要我们在电脑上，在我们教会的网上也有这样。但是你们只要私下要有一个 copy 的话，我想我们都很愿意寄给你们这样。那沙漠上40年，沙漠下40年，那。这个也就是大卫做王40年这样，那就分裂722就是北国这样，南国灭亡，那然后到重建圣殿，以斯拉尼希米记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chart 给我们一些，
但是这个创世纪的2200年。
哦，这个是对对对，这个是这个大概应该是从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
亚伯拉罕
，这个时间我是本来把它划掉这样，那所以这是可以从事我们比较有历史时间记载，就是从亚伯拉罕，那从挪亚还有亚当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比较不知道时间多少这样，很好，对，提醒一下，好。这是重建圣殿，重建城。好，那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哦。你们那个桌子的就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在今天的讨论当中，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哪几点，好像对你印象比较深的这样。那。
那个犹太史家约瑟夫，你说是90 BC 还是90 AC 的
？AD，AD，AD，
所以90 BC 是个 typo 吗？
我特别去查这样。